请看《生命记》三十一章，《生命记》三十一章阿摩斯书第三章，题目是与神同行，刚强得地，抢救亡羊。与神同行，刚强得地，抢救亡羊。我们看今天《生命记》三十一章，是神的仆人摩西临终之前最后的勉励和警告，最后的勉励和警告当然是非常重要，因为摩西临终之前所给他们的吩咐。所以接下几章圣经都是神的仆人摩西对他们的这个最后的警告，最后的劝勉，也就是勉励约书亚，就是摩西的接班人，和神的百姓要刚强的进去得地，承受神的产业，同时呢更勉励他们要看重神的律法书，因神的话而受警戒，免得偏向别神惹神发怒，你在美地也不能长久。所以连着几章我们看摩西都是呼天唤地的来警告神的百姓，所以最要紧的是要劝诫劝诫。对着这边来，我们看阿摩斯书第三章，这章同样是先知阿摩斯对于已经进去得地的百姓，已经犯罪的百姓的一个严厉的警告和最后的审判，因为他们犯罪不听神的话，得地以后在恩典中放纵，在恩典中偏斜，以至于遭到神的愤怒。所以今天阿摩斯是奉神的名去攻击他们的罪恶，要追讨他们的罪恶。那他们的罪是什么罪呢？后一段就告诉我们，拜金牛犊、伯特利的祭坛，神要彻底拆毁。伯特利我们知道是这个南北国分裂以后，这个北国耶罗波安所造金牛犊的一个中心。什么叫金牛犊？就是爱世界。所以以色列我们知道，一代一代的都是拜金牛犊，一代一代的都是陷民于罪中。所以到了时候神要惩罚，所以这张圣经可以说是最后的审判。这边摩西是最后的劝诫，两边都是严厉的，非常严厉的。所以今天你我来讲，我们读这些书就让我们也要受教，也要受教。阿摩斯和摩西这两位神的仆人实在都是与神同心同行，所以能够传出神的话，能够成为神的出口。那无非就是警告神的百姓要止住犯罪，不要再接着犯罪，要受警戒，要看重神的话，不然的话那结局一定不会好。好比后来我们看了在阿摩斯第三章后面就讲的，以色列被抢出来什么光景，如同半个耳朵两条腿，以色列就成了羊群了。你看看可怜的只剩下半个耳朵两条腿，神都要让先知把它抢出来。灵性啊堕落贪爱世界的一个结果就是半个耳朵，半个耳朵没法出神的话，两条腿你怎么走路，羊的是四条腿，就是简直又瘸又聋，这样的光景。原因什么？在金牛犊不听神的话。所以今天两边相对，一面是劝诫，一面是攻罪，一面是最后的警告，一面是严厉的审判，严厉的审判。那不是对我们来讲就是要受教，求主给我们真正的谦卑受教受提醒，做一个与神同心同行的人。现在我们分段，今天两边相对正好是两节这一节，这边三十节，那边呢是十五节，两节这一节。我们现在分成两大段来看，第一段我们现在看第一段，这边是一节，应该是到十五节，到十六节，一节到十六节，那边呢就一节到八节，这样就是两节这一节，一到十六，那么一到八。第一段有个题目，第一段的题目是勉励刚强得地，警告神必讨罪。这边是摩西勉励他们要刚强的得地，刚强得地。那边是警告神必讨罪，这边是没有得地之前的勉励。一面是生命记三十一章一面是阿摩斯书第三章。我再说一遍，一面是勉励刚强得地，一面是警告神必讨罪， 这个是没有得地之前，摩西的勉励鼓励他们，神要和你们同去，神要和你们同在，只要你们听神的话。那面是得地以后已经犯罪了，所以呢那就是警告，神一定要陶醉，你们如果不悔改，神就要陶醉。所以我们先看申命记这边一节，我们要看到十六节，请大家看一到八是第一小段，这第一段就是勉励刚强得地。请看第一节，摩西去告诉以色列众人说，我现在120岁了，不能照常出入，耶和华也曾对我说，你必不得过这约旦河。所以这两节看见摩西在年老的时候，虽然因着一次中血气，在以色列面前没有遵神为圣，击打磐石两下就不能过河得地，但是他完全顺服，他顺从神的旨意，他谦卑遵神为圣，所以他至死忠心，到年老临终之前他还在勉励他们。所以他告诉全以色列这样，我现在不能出入了，神叫我不能过河。第三点，耶和华你们的神必引导你们过去，我不能过去，但是神必引导你们过去，将这些国民在你们面前灭绝，你们就得他们的地，就是勉励他们，也就是赐下神的，把神的允许重申，神的允许就叫你们要去得这个迦南美地，约书亚必引导你们过去，正如耶和华所说的。所以这一段呢，一面是勉励百姓，后面告诉我们，一面是勉励约书亚，就是摩西的接班人，这很要紧，羊群要有带头人，要有牧人，百姓要有领袖，是摩西样样都交代好，最后还要谆谆的教导他们，说约书亚必引导你们过去，正如耶和华所说的。第四节，耶和华必带他们，如同从前带他所灭绝的亚玛利二王西宏以恶以及他们的国一样，带他们，这个他们是谁呀？就迦南的这些仇敌，就说神怎样的灭掉了约旦河中的两个王，照样他们过河以后，约旦河西王可不少，有31个王了，迦南诸族照样的神要带他们，就是一样灭绝。第五节，耶和华必将他们交给你们，你们要照我所吩咐一切的命令带他们，就是灭绝他们，因为迦南诸族恶贯满盈，不能够再容忍，是一直容忍他很长的时间，几百年之久，他们不肯悔改，所以最终呢，神要灭绝这些迦南诸族。所以第六节说，你们当刚强壮胆，不要害怕。你说怎么叫刚强？你凭信心抓住主的允许，听从神的命令进去得地，那你就要刚强。如果我们不顺服神的旨意，又没有信心，又不肯去得地，那谈不到刚强。刚强得地是你顺服神的旨意，那么神和你同在，你就刚强壮胆，你不要害怕，也不要畏惧他们，因为耶和华你的神和你同去。所以前面神必引导，这里说神必同去。所以我们得地，得地是什么意思？得地好比我们要去救灵魂，我们要去领千万人悔改，我们要去得未得之地。今天还有许多人，他们还没有信耶稣，他们还没有悔改，他不认识主，我们要去得地。得地的意思也就是说，我们今天要勇敢的得到神允许给我们在基督里一切丰盛。那你也不要惧怕，这魔鬼权势这么厉害，我很软弱，我怎么能够得到这个丰盛呢？我怎么能够进去呢？你要凭信心，你要抓住主的允许，所以你不要怕，不要怕，因为神和你同去，他必不撇下你，也不丢弃你。那这个话下面一个再重复，说明神是坚定的赐下允许。第七节，摩西叫约书亚来，第一节是对全以色列家讲话，现在第七节是把约书亚招来，那是更重要了，这是接班人，在以色列众人眼前对他说，你当刚强壮胆，因为你要和这百姓一同进入耶和华向他们列祖起誓应许的地，作为领袖更要刚强。所以约书亚一直是做帮手，现在摩西临终之前，约书亚要起来要刚强你不能还软弱，一直老做个帮手，一直老跟着摩西，现在摩西要离开了，神不离开，摩西不跟你同在，神跟你同在，所以要刚强壮胆，因为你要和这百姓一同进入耶和华向他们列祖起誓所应许的地，所以神的话怎么应许必定怎么成就，所以要凭信心，要接受主的应许，你要使他们承受那地为业，耶和华必在你前面行，他必与你同在，所以神同在，神同什么同行，这就是得地的保障。 们怎么得地？我们怎么得到神的允许地？我们有没有神的同在和神的同去？当然，神同在，神同去，你必须不带罪恶。如果你里面有亚干，神说我根本不和你同在。约书亚记以后，我们读的约书亚记第七章，以色列人啊打海强者打了个败仗，为什么？因为里面有亚干，里面有罪恶，里面罪恶没有对付好，神说我不跟你同去，你只能打败仗，你不能打胜仗。所以神同在是宝贵的，但是我们必须啊完全的倒空罪恶。神同去，神同在，神说我并不偏向你，也不丢弃你，不要惧怕，也不要惊慌。所以这一节到八节完全是勉励，完全是勉励，既勉励百姓，也勉励领袖。有神的允许，就没有什么可怕，刚强得地。底下从九节到十三节更重要了，就是交代律法书。摩西临终了，最重要的要交代的，要传授的，就是把这本律法书要代代相传。我们知道过去没有印刷机，过去也没有 copy， 那这个律法书就要一代代的，忠心的祭司和利未人把这个律法书一代代的传下来。所以以色列人、犹太选民啊，一个最宝贵的一个特点就是什么呀？把旧约，就是神的律法书一直传下来，以至到今天我们外邦的教会，我们能够得到这本圣经。如果没有以色列人一代一代的传授，我们今天读什么呀？没有旧约就没有新约，旧约是预言预备救恩，预言基督的降世非常重要。所以说我们看这个第二段，摩西将这律法都写出来，摩西的任务，摩西什么时候回到父那里去，就是完成这个律法中的这个任务，要把它写出来。摩西怎么写出来？摩西是从神那里直接得到一切的关于律例典章，不但有十条诫，而且还关系的关于这个教训百姓一切对神对人各个方面该怎样具体的去行的这些律例典章都写下来。所以摩西把它写下来以后，就交给台耶和华约柜的祭司利未人。所以祭司利未人的子孙就要保存这个律法书，还要传授这个律法书，使得神的百姓一代代都能够传下来，都能够忘记神的话。所以这一点更要紧，也可以说是得地的最重要的保障。有没有律法书？这个律法书就指的整本圣经，主的话。当时来讲，当然就是旧约，就是摩西的律法，摩西的律法，还有以色列的众长老。摩西就吩咐他们说，每逢七年的末一年，就在豁免年的定期祝棚节的时候，以色列众人来到耶和华你神所选择的地方朝见他，那时候你就要在以色列众人面前将这律法书念给他们听。那当然了，这个就是祝棚节，每逢七年的末一年，至少每七年就要全体会众都要大家一同聚集来宣读这个律法书。目的什么？使子孙后代都能够明白神的话语，明白神的律法，免得犯罪得罪神。因为只有这本律法书才能够保守我们，保守神的儿女免得犯罪。所以我们不好好读经，我们犯罪都不知道，我们得罪神你都不晓得在哪里得罪。因为不好好读经，你不知不觉你被迷惑，不知不觉被勾引。因为以色列进了迦南以后，周围的迦南七族会引诱他们的，而且是残余的势力。我们住在世界，我们住在外邦人当中，我们也会难免受不被勾引。只有律法书这本主的话语才是我们生活的准则，信仰道德的准则，才能够保守我们。所以要给他们念啊！以色列来朝见神的时候，祝棚节就以色列这个七个节的最后一个节，这个节是代表着神人同住，以马内利，神人合一，也是预表着将来的千年国度。每逢祝棚节，大家一起聚集，要念这个律法书，要召集他们男女孩子，并成立寄居的，使他们听，使他们学习，好敬畏耶和华你们的神。所以这本律法书，我们怎么能够懂得？要学，要听，听就是谦卑受教，要听，留心的听。所以什么？新约里告诉我们，不可停止聚会，要听，要留心的听，听了以后还要学习，好敬畏耶和华你们的神，谨守遵行这律法的一切话。听的目的是叫我们行，所以听到不行的，雅各书告诉我们，好比什么呀？好比照镜子，看见自己脸上有污秽，看见自己的不洁净，结果呢，回头就走了，也不去洗，也不自洁。 律法书就好比一面镜子，让我们听了以后对照自己，来自觉追求圣洁，谨守遵行主的律法书。底下十三节，也许他们未曾晓得这律法的儿女，就下一代得以听见，学习敬畏耶和华你们的神。你看这里有两次提到学习，听听了要学，学了还要敬畏主，还要行得出来。这也就是教会为什么查经单最重要，主日学最重要。为什么？因为直接去研读主的话语，不是只听礼拜天主日听牧师讲一篇信息，那是绝对不够的，不够的，要研读主的话语。这样的话呢，在你们过约旦河要得为业之地存活的日子，常常这样行。所以摩西啊是这样的，千叮万嘱啊，要常常这样行。十四节，耶和华对摩西说：“你的死期临近了。”十四节到二十三节，这又是一段。这个意思是什么？就是召摩西和约书亚，神亲自向他们显现，两个领袖，就是这可以说新老传道人呐、啊，接班人来接班。要把他叫摩西来，也叫约书亚来，二人要站在会幕里，我好嘱咐他，嘱咐约书亚。于是摩西和约书亚去站在会幕里，耶和华在会幕里云柱中显现，那这次是亲自显现，神亲自降临，云柱停于会幕门以上。耶和华又对摩西说，十六节，大家看，你必和你列祖同睡，这百姓要起来，在他们所要去得的地上，在那地的人中，随从外邦神行邪淫，离弃我，违背我与他们所立的约。十六节就是神预先告诉摩西，所以神不显现，我们什么都不懂，神显现你才明白。那摩西所以能够预先就知道，就知道什么？就知道百姓进了迦南以后，因为这个说生命记的时候，百姓还没有进迦南呢，是在最后一站就要过河了，就要进迦南了，神就预先告诉摩西们，这些百姓才叫靠不住呢。虽然主的话是这么多，天天教导，等着怎么进了迦南以后，他们就随从外邦神，随从外邦神，神叫外邦神，随从这个世界的这个模样，世界的生活方式，世界的神啊，魔鬼就是这世界的神，去随从了他们，效法外邦，去行邪淫，离弃了我。行邪淫什么意思？在道德上，在信仰上偏离了神，另有所爱。好像耶稣所说的，你们呐、啊，你们不能又侍奉神又侍奉马门。我们知道马门是什么呀？马门就是钱财呀、啊嗯。又信主又侍奉神，实际心里面是侍奉世界。表面上去聚会爱主，实际心里你是爱世界，你是爱钱财。所以结果后来他们堕落。神说他们违背了我和他们所立的约，神预先告诉摩西，目的什么？让摩西警戒他，严厉的警告，你们如果不听，你们将来的后果就不好，到着神的分明。好，这就会到十六节为止。现在我们请翻过来一到八，现在请翻过来看阿摩斯书，阿摩斯书一节到八节、啊、这一段呢，我们请大家一起念一遍、啊、因为我们不懂得里面内容，我们就没法理解。一到八请大家一起念。以色列人呐、啊，你们全家是我从埃及地领上来的，当听耶和华公义你们的话。在地上万族中，我只认识你们，因此我必追讨你们的一切罪孽。二人若不同心，岂能同行呢？狮子若非抓食，岂能在林中报效呢？少壮狮子若无所得，岂能从洞中发声呢？若没有一件雀鸟，岂能陷在网罗里呢？网罗若无所得，岂能从地上翻起呢？城中若吹响，百姓岂不惊恐呢？灾祸若临到一城，岂非耶和华所降的吗？主耶和华若不将奥秘指示他的仆人众先知，就一无所行。狮子吼叫，谁不惧怕呢？主耶和华发命，谁能不说预言呢？我们就到此，基本上都是两节之一节啊。我们对照着看就更加的清楚。我们现在就看一节二节，那么当然就是四节圣经。以色列人呐、啊，你们全家是我从埃及地领上来的，这就说明什么呀？以色列人呐、啊，你们这些个忘恩背逆的人呐、啊，别忘记 是我把你们从埃及领上来的，就告诉我们，你们是神把你救出来，你才得救，你才脱离了罪恶的权势。这第一点就是不能忘恩，这是说明他们进了迦南以后，他们老早就背逆忘记神的恩典。所以现在先知啊在这里提醒他们，以色列人呐、啊，就好比叫你的名字一样，你别忘记，你别忘记神的恩典，是我把你们从埃及地领上来，救你脱离了死亡的权势，法老罪恶的权势，不再做罪的奴隶。我在埃及不是做罪奴隶吗？让你不再做罪的奴隶，所以你现在当听耶和华攻击你们的话。那这话好厉害呀、啊，厉害不厉害、啊？好厉害！这是因为什么呀？因为他们进了迦南以后，他们忘恩，他们背逆，他们没有听神的话，把神的恩典老早忘记，他们在犯罪，他们在堕落。所以现在先知受命要攻击他们，所以你现在要好好听。所以两边相对，一面是要听神界的摩西勉励的话，这边要好好的听神界的先知警告的话，我们都要听。有的时候我们这个耳朵啊就爱听好听的，哎呀，这是鼓励你了，你很爱听，稍微的说你一句不爱听，马上脸就变色了。我们就老旧人本性就是这样。现在两边相对，我们大家都要好好听，留心的听，谦卑的听，受教的听。为什么？那边是神的仆人最后的勉励，这边是严厉的攻击。我讲啊，常常啊，神指责我们，甚至管教我们，这是最大的爱。我们常常不懂得这个爱，所以箴言也告诉我们，当面的责备胜过背地的爱情。先知从来不会说一个什么吉言呐、好听话捧捧你，先知不会，先知就有什么说什么。那你们这个老讲罪啊，这不是我们讲，这是先知在讲，神的话在讲，常常攻击罪恶，有罪就是攻击，攻击你，是不是让人悔改？所以两边相对，这面是为什么这么说？你们全家是我从埃及地领上来，就提醒了背逆忘恩，背逆忘恩，那面就可以对摩西，摩西是多么顺从神的旨意，自己不能过约旦河，马上就要什么？就寿数已经到了，他还是那么忠心，说明他是顺从神旨，他不忘记神的恩典，顺从神的旨意。你不叫我过河，我也就不要过河，但是我有一口气，我要传到底，我要忠心到底。这边呢，这边是背逆忘恩，这就是第一点。第二节呢，两边相对，这里是讲的怎么样？提醒他们，地上万族中，我只认识你们，就是说你们。是我从万族当中把你拣选的，你别忘记。我们才能忘记。我们基督徒根据以弗所书第一章也是同样，保罗说，神在创立世界以前，以弗所一章四节，在基督耶稣里就拣选了我们。你看看，这宇宙万物还没创造呢，上面说我就已经提名，我就拣选了你，这个恩典多大？这里也是这样，是从万族当中我把你，我只认识你，我拣选了你，因此我必追讨你们一切的罪孽。你太忘恩了，你是这么样特别的拣选。这个话在申命记第七章、申命记第四章都提到，神说我在万族中特特的拣选你。两边相对，一面是那边是什么呀？那面的第三节、第四节就讲的约书亚。约书亚是什么？是、这个蒙拣选做领袖，对着这面整个的民族也是万族中蒙特选。约书亚也是蒙神拣选，这边呢，以色列万族当中，神说我只认识你，所以两边相对，神说我必追讨你们一切的罪孽，所以有罪神必追讨，两边相对啊，这边是神必追讨一切罪孽，那边是神的宝贝的应许，神必引导灭敌得地，所以我们要哪边？当然我们喜欢了，最好神勉励我，神必引导我们灭敌得地，这个也许多好啊。但是如果你得地以后你不听神的话，上帝说我必追讨你一切的罪孽，什么恩典也没有，我只能追讨你。什么叫追讨啊？跟你算账。什么叫追讨？你以为我犯罪没有关系，人也不知道，神不知鬼不知，时候到了，神说我要追讨，神说我要跟你算账，你有罪， 你里面的罪，有罪就得认，不认神要追讨，你不能得地了，那你得不到地，将来要失去地了。那边是神的勉励，神说我必引导你们，我必引导你。虽然摩西不能和你们同去，神说我必引导，使你灭敌得地。所以两边相对啊，求主给我们要知恩感恩，不要忘记。第三节很重要， 二人又不同心，岂能同行呢？这句话是神呐、神里面的一个叹息。这句话是指着谁说的？这句话是指整个的以色列百姓，神巴不得整个的民族能够跟神同心。这个意思就指责什么？这里的意思就是说，你们既然不跟我同心，你们怎么跟我同心？所行的一切都是背乎神的道，逆行其道，怎么跟我同行？与主同行的人一定要与主同心。当然阿摩斯这位先知是与神同心，也是与神同行。对着那位是摩西，虽然临终也不能过约旦河，够遗憾的了，但是他仍然与神同心，与神同行。什么叫做与神同心同行呢？就是听他的话，遵循他的旨意，他怎样我怎样。在新约里，我想起一段，就是主耶稣在马太福音十一章，我们没有功夫翻它。马太福音十一章16节到19节那一段，耶稣说什么？耶稣哀叹这个时代，神说我怎样比这个时代呢？就好比孩童坐在街上，我举哀你们不群雄，我吹笛你们不跳舞，约翰来了也吃也喝，你们说他是吃喝醉酒，人子来了啊，不是约翰来了不吃不喝，因为约翰实在常常进食不吃不喝，你说他是什么样？说他是被鬼附的。人子来了也吃也喝，因为主来救罪人嘛，所以什么宴席耶稣都参加了，参加为了救罪人，你们说他是吃喝醉酒的，更加不同心也不同情。所以最后耶稣说了一句，那么智慧之子必智慧，以智慧为事。所以什么叫与主同心同情的人，就是做智慧之子。做智慧之子是与主同心，与主同情，就是主怎么说我就怎么做，乐主所乐，忧主所忧，主难过的时候你也要难过，主喜乐的时候你要喜乐。我们常常不会跟主都不合拍，不合拍，是不是？主在忧愁为教会哭，你也不会哭，教会父亲的时候你也乐不起来，因为跟主不合拍。所以这句话是在透出神的心，我们是否与主同心同情？对的，那边就是约书亚，约书亚那边是遵命刚强灭敌，那边就是神借着摩西亚把约书亚招来，你是个接班人，你就怎么做接班人？做接班人叫与主同心，与主同情。今天你我都应该做接班人。老一代的一个个，我们最近啊，国内啊，国外都听到好多我们的老前辈一个个都回天家了，时候到了，一个个都回天家了。你我就要做接班人，我们这一代也快完了吧，头发都白了，是不是？你们年轻一点的30多40多的要做接班人了，要怎么做接班人？你看看约书亚，遵命刚强灭敌，神说我和你同在，你不要怕，你要刚强刚强。对着这个呢，就是与神同心同行，你跟主同心同行，你就会刚强，你就能够勇敢。你跟主根本不同心，上帝说我怎么跟你同行呢？我没法跟你同行，所以两边相对。我们要神同去，那边呢神说我和你同去，这边呢就是神同行，神同行，神说我并不丢弃你，这边你必须跟主同心，你跟主同心，神说我并不丢弃你，那么神允许约书亚。下面我们看4、5、6这几节是很难懂的，这几节有一个中心的意思是什么呢？就先知根据日常生活当中所熟悉的一些因果关系说明一件问题。你看这几件事都是因果关系，说明什么呢？说明神降灾于以色列不是无故的，并非无故，每一件事都有它的因，它有它的果，因果关系不要忘记。那就是说明神要降灾给以色列，因为前面不是吗？神叫阿摩斯要攻击以色列，为什么攻击？为什么讨罪？因为你有罪，你罪孽滔天，有这个因，所以必有这个果，就招来了，招来了神对他的惩罚和报应。所以先知在给你宣告，所以四节说：狮子若非抓石，岂能在林中高叫呢？有原因的，他因为什么？因为他要抓石，所以才在暴叫，这就是因果的关系。神就是公义的狮子，你有罪，神一定惩罚，好比狮子要抓石一样。笑中狮子若无所得，怎能从洞中发声呢？神在吼叫，神在发声，因为什么呀？因为神 要实行他的审判，公义的审判来责罚以色列，才最后才能够得着他。所以这两边的意思我们看一下，一边是允许得地，那边就是对约书亚说，我允许要把这个迦南美地赐给你，罪的这个就指明罪因，指明你犯罪一定是有因，有因。所以一面是神必同在，这个神必降灾，这几节都是指着神一定降灾，而且是有原因的，你不要以为神是无辜的。一面是守祝棚节，神人同住，这个是第这边第五节，那边九十两节，守祝棚节，神嘱咐你们要守祝棚节，因为什么呀？因为神要跟你同住。对在这边来是什么？这边叫灾难来到，神说我不跟你同在，这边这几节都指着灾难来到。所以下面说，若没有祭奠你雀鸟，岂能在网罗里呢？为什么神的百姓最后被仇敌抓住啊？被仇敌陷入网罗，陷到仇敌的网罗，等于是被仇敌掳去了，就等于陷入网罗。陷入网罗有原因的，因为你犯罪，你犯罪，所以神才兴起祭奠，兴起网罗啊，叫你失去自由。所以网罗若无所得，岂能从地上翻起来呢？所以两边相对，两边相对啊，那边就要彻底灭敌。我们知道江南诸族可以代表我们里面的肉体情欲啊，七情六欲，所以有时候是江南七族，有时候写的是江南六族，不管怎么样代表我们里面的肉体情欲，七情六欲你必须要灭，必须要靠十字架，靠什么灭敌？对着这个免现网罗，免得灾难来到，免现网罗。所以一面是什么呢？允许得地，这边是预言降灾，两边不同啊。那边是什么？还没有得地，你只要听神的话，神说我允许你可以得地。这边呢，你得地以后，你不听神的话，神说我预言你降灾。后来真的果然，那灾难就临到了。再看第六节，城中若吹角，百姓岂不惊恐呢？灾祸若临到一城，岂非耶和华所降的吗？这更清楚了，就是说神命定要降灾，所以呢，城中就有吹角，吹角就指着战争来到了，所以要吹出警告的声音，让大家要注意啊，要防备啊，要逃避啊，要躲避啊，灾难来到，仇敌来到了，是这个意思。岂不惊恐呢？这为什么惊恐？为什么灾难来到？因为你有罪，所以两边相对。那面是学习敬畏神，谨守道，要学习这个律法书传下来。所以两边相对，我想一个主要的一个意思，为什么这边神说他要降灾，而且是有因？对着那边，就是因为不看重律法书。那么是摩西写完了律法书，把这律法书要传授给祭司利未人，一代代的传下来。所以两边相对，我们不看重律法书，那你一定是遭灾。什么叫遭灾？你不顺利啊，在你生活日常生活，你看吧，丈夫可能也给你变脸，孩子也不听话，处处都倒霉，处处都不顺利，这就是遭灾了。所以说我们要免灾的话，如果是我们听主的话，看重主的律法，就可以免灾。所以两边相对，那么是学习律法，这边是触犯了律法。学习律法，你蒙恩蒙保守，一代代相传。这边呢，不听神的话，为什么遭灾？因为触犯了律法，触犯了神的律法。所以两边相对，这一边是学习敬畏神，谨守道，对着这边就免得灾祸来到。你怎么样？那你就痛苦难当了，免得你灾祸来到。一面是那边呢，每逢七年的一年呢，你就要以色列百姓来朝见神。这边呢，这边是离弃神，所以灾难来到，根本就把神都往一边去了。所以在底下看第七节，第七节很重要。这些圣经其实的意思，也就是指在历史历代，神都兴起他的仆人和众先知，把他的奥秘传出来，把神的旨意传出来，可惜以色列都不听了，都不听。所以第七节说，主耶和华若不将奥秘，这奥秘可以翻译成为神的计划，神的旨意，神如果不将他的奥秘指示他的仆人众先知，就一无所行。这句话的意思说，神要在世上完成他所要做的事，他要借着，他要找到一些人 就是他的仆人众先知能够成为他的口，明白神的指示，而且传神的话语。你不明白神的指示，你怎么传神的指示，明白神的奥秘？所以他要将他的奥秘指示他的仆人众先知，不然的话神就一无所知，就神就没法做什么了。可见呢，神在地上要找到一个，就是第三点，与他同心同行的人，把他的奥秘能够传给众人，传给以色列百姓，使以色列百姓明白神的旨意。两边相对，那边就招摩西，叫招约书亚。你看那边是招约书亚，这边就是神的众仆人使女，众仆人众先知，两边相对是什么呢？一面是将奥秘指示，对他那边就是为承接使命。所以我们大家要好好寻求，我们到神的家里来，我们到山上来，就是要明白这个奥秘可以代表神整个的圣经，神整本的圣经，神全部的奥秘，神的启示。圣经是神所默示的，是圣灵启示出来的，所以你要明白奥秘吗？神要把奥秘指示他，对着那边去，就是为了承接使命，都要做约书亚，带领百姓过河得地。所以一面是学习敬畏神，对着这边就要做神的仆人。我们怎么做神的仆人？你做神的仆人没有别的，就是天天学习敬畏神，而且我们要学到老啊，活到老学到老，最后一口气你都要学，要天天学。那么是招约书亚来，这边就兴起众先知。今天主快来了，不是一个约书亚兴起，谁要兴起千千万万约书亚，谁要兴起许多的他的仆人先知，谁要完成他的使命，把他的奥秘指示他们。别再看第八点，第八点讲到狮子吼叫，谁不惧怕你？主耶和华方面谁不说预言呢？很清楚，后面一句就解释前面半句，后半句解释前半句，告诉我们这个狮子代表耶和华。神常常是要吼叫，就是以色列百姓你不听神的话的时候，神就像狮子吼叫，就是神要发怒。我们不愿意，我们小孩子的时候我们最怕是爸爸发怒。我小的时候谁都不怕，就怕爸爸，因为我父亲脾气大，我父亲对我们特别严厉，是的。如果你谁都不怕，那倒糟糕了。我们应该对神敬而畏，要怕他，因为他一吼叫，谁不惧怕呢？谁担当得了？所以下面说，耶和华主耶和华发命，谁能不说预言呢？就是说，神要发命令，神要吼叫，借着先知把预言说出来。这个预言下面就告诉你，遭灾，要遭到灾难，遭到神的审判，遭到神的审判。所以两边相对，那么是神显现，神预言，神对摩西说：“这个百姓啊，将来过了河以后啊，就要败坏了，就要偏离我的道。”要行邪淫了，所以神显现，为了神预言，一心让摩西知道，对在这边就神审判必发恶，所以神要吼叫。那边是背约离弃神，所以说神告诉摩西，这个百姓啊靠不住啊，将来一天要背离我的约，离弃了我。对在这边，神如狮子吼叫，就告诉我们什么时候神像狮子吼叫，什么时候神发怒，那就是当我们背离他的约，我们离弃他的时候。神再不吼叫你还不醒过来呢，神再不喊一喊你还在睡大觉，还在安逸，还在犯罪，还在贪爱世界，还在为自己，还在贪财。所以神要吼叫，那神怎么吼叫？当然借着先知说预言，借着先知。所以两边相对，那么是随外邦行邪淫。谁是外邦？那边就是十五十六两节，神告诉摩西，这些百姓啊，他们将来要什么呀？进了迦南美地，随从外邦行邪淫，那不是大大得罪神吗？我们知道在旧约里面，以色列是神的妻子，你应该对丈夫忠贞，你不能够偏邪。一个妻子要守本分，但是行邪淫了，说明背弃了神的丈，背弃了自己的丈夫，离开了神了。对着这边，神发怒，当惧怕。所以谁不惧怕呢？神一狮子吼叫，谁不惧怕呢？我们如果你偏邪，行邪淫，贪爱世界，倒真应该害怕，神发怒，当惧怕。还有一个意思就是这面遵命预言，做先知来讲，主发命令，谁能不说预言呢？这就指着阿摩斯来讲了。阿摩斯这位神的仆人，前面我们这第一章也告诉我们了，后面第七章也告诉我们，阿摩斯他本不是个先知，他也不是先知的门徒，他的家族也不是先知的 先知的家庭出身，他不过是个放羊的，是个修理桑树的，但是蒙神拣选做了先知，所以他很守本分，他非常遵纪，他遵命说预言。那年就是摩西遵命传警告，摩西警告人，为什么摩西警告人？因为摩西知道了神告诉他这个百姓靠不住，过河以后将要怎样怎样，所以摩西就发出警告。这就是第一段，所以第一段两边的意思，一面是得地前摩西的勉励，那边是得地以后这个先知的警告，攻击他，指责他们的罪恶，目的还是叫人悔改啊。现在我们请看第二段，第二段请翻过来申命第31章，从17节开始到末了，17节接着我们看，就是神对摩西也是对约书亚一起说的话。那时我的怒气必向他们发作，我也必离弃他们，掩面不顾他们，以致他们被吞灭，必有许多的祸患灾难临到他们。那日他们必说，这些祸患临到我们，岂不是因为我们的神不在我们中间吗？你看看祸患临到，还以为神不在中间，都不知道，因为你有罪，因为你偏结神的祸患才临到，甚至神掩面。那是因为他们偏向别神所行的一切恶，我必定掩面不顾。我们知道什么叫神掩面呢？神掩面的意思就是说神向你发怒，神掩面的意思就是说神啊，对于这个你祷告足经啊，你就根本都达不到神的面前，没有笑脸，小孩子在外面捣蛋不听话，这个做了错事，你说妈妈能不能有笑脸吗？绝对不能对你有笑脸，那么你就苦了，是吧？祷告也不通，读经也没有滋味，心里痛苦，因为神掩面，因为你犯罪，神是公义的，因为他们偏向别神所行的恶，所以神说我必定掩面不顾他们，那么就遭灾了，神的惩罚管教就领导。现在你要写一篇歌教导以色列人，传给他们，使这歌见证他们的不是，这个歌就是32章，就是明天我们要读的圣经，这个歌叫做警戒的歌。神叫摩西另外又写了一篇歌，这歌里面的话完全是警戒他们，也是提醒他们，警告他们的意思。所以神说这个歌将来要见证他们的不是，就预言他们将来真的果然他们就真的不听神的话，遭到神的愤怒。第20节，因为我向他们领进，我向他们列祖起誓应许那流奶与蜜之地，他们在那里吃这个饱足，身体肥胖，就必偏向别神，侍奉他们，藐视我，背弃我的约。所以你看我们人都靠不住，是吧？吃这个饱足，身体肥胖，就表示你来到美国了，恩典也大了，你看看是不是钱也挣得多了，也有了身份了，又是有了事业了，房子也买了，吃这个饱足，身体也肥胖了，不像我们刚来的时候，很多人刚来美国多么尴尬，什么也没有，身份也不能解决，只要来个房子也没有，寄人篱下，书嘛念也念不好，这语言也不通，好痛苦啊，好压力啊，现在你样样都有了，怎么样？离弃神，偏向别神，这些都是我的，是自高自傲，心骄气傲，心里偏见，就把上帝给忘记了，背弃我的愿。所以那时就有许多祸患灾难临到他们，这歌必在他们面前作见证，他们后裔的口中并念诵不忘，所以一代代要念这个歌，受警戒。我为领他们到我所应许之地以先，他们所怀的意念我都知道了。你看看神什么都知道，意思说你还没有得地呢，你在那个时候你将要什么什么事，你心里向着神有什么意念，上帝说我都知道。你怎么又骄傲起来？你怎么就忘恩起来？你怎么就偏斜起来？你怎么就自高自大起来？上帝说我都知道。当日摩西就写了一篇歌教导以色列，是摩西真是忠心到底。摩西也不嫌麻烦，上帝啊，我都年老了，你让我还写啊？我一辈子写的东西够多了，写了摩西五经，写了一切的律法、律例、典章都写了，还要写一个歌，就是32章。啊，底下我们看，耶和华主父嫩的儿子约书亚说：“你当刚强壮胆，因为你必领以色列进我岂是允许他们的地，我必与你同在。”啊，因为摩西就要离开约书亚了，所以约书亚特别重要。啊，神再一次直接的嘱咐约书亚，勉励他刚强。底下我们接着看24节以后，这一段就是什么？就是摩西把律法书交代给 祭司立位人就是抬约柜的人，他们是中心的人，要把这个律法书放在约柜前，要常常警告以色列百姓。摩西将这律法的话写在书上，即使写完了，就吩咐抬耶和华约柜的立位人说，将这律法书放在耶和华你们神的约柜旁，可以在那里见证以色列人的不是。我们大家都知道这个约柜里面有两块法板，其实也就代表着整本的律法书，两块法板就是写着十条诫，因为十条诫是神一切律法的核心，核心呢，中心的意思都在这两块法板里面，而这个律法书呢是放在约柜的旁边，在那里可以见证以色列人的不是。所以主的话你不听，主的话就是你吃犯罪的一个见证，就见证你的不是，因为你没听主的话嘛，主的话就是在指责你了，你就对上号了，哪里哪里你没听，哪里哪里你触犯了这个律法，这个律法的本身，主的话本身就是对我们犯罪的一个见证。第二七节，因为我知道你们是悖逆的，是硬着景象的，我今日还活着与你们同在，你们尚且悖逆耶和华，何况我死后呢？你看摩西这个话都告诉他，我死了你们更变了个样，走了个样，不像话，就好像小孩子父母离开了以后，你看看家里造反了，造反了，你们要将你们支派的众长老和官长都招进来，来，我好将这些话与他们听，说与他们听，并且呼天唤地见证他们的特质，就是说把全体都招来，所有的长老官员都招来，是什么？要听下面32章，就是摩西的歌，大家要好好留心听。可是听是一个很关键的，你听都没有好好听，怎么谈得到能够行主的道？你都不知道主的道在哪里，你怎么行？所以甚至于真的我们犯了许多的错，我们都不觉得是错。为什么不觉得是错呀？因为你根本没有好好留心主的话，你得罪神你都不知道。所以我们要好好留心听，要留心听，要见证他们的不是。所以先知摩西也是呼天唤地啊，见证他们。29节，我知道我死后你们必全然败坏，偏离我所吩咐你们的道，行耶和华眼中看为恶的事，以手所做的惹他发怒，日后必有祸患临到你们。这就是预言，你们一定会败坏的，不听神的话。但是没有因此就不说，还要说，还要警告。可能还有些人听了，不一定每一个人都不听，是的，有人听，你听了就蒙恩，你不听，祸患等着你，祸患等着你。这个我们个人都有经历，我们是不是我们心偏邪？你稍微爱世界，你心偏，你尝了这个滋味，马上就有祸患，你心里坐卧不安，你哪里也不痛快，哪里也不顺利，做什么都是这个什么呀啊，不恒通。最后一点，摩西将这一篇歌的话都说以色列全会中听，这个歌就是下面一章啊，所以人要受教也常常听，留心听，听了我们才知道，才会恐惧战惊，不至于随随便便心高气傲忘记神。对他这段请看，现在我们请翻过来，我们第二段，刚才是不是第二段题目我没念啊？对不起，我说一下，第二段的题目是受警戒不偏离，受警戒不偏离，不受教神拆毁，你不听神说我拆毁，我把你的秋坛，把你金牛犊的秋坛，这个祭坛我通通给你拆毁，不听话神你也拆毁，那你什么象牙宫，你什么中宫下宫，你一切房屋，你美好的房子，神说我都给你，让你归于无有，我都给你毁掉，不听就如此。现在我们请看从第9节开始，我们就不念了，为时间的缘故。第9节开始，9节10节是呼求见证人，呼求什么？呼求外邦人来做见证，来见证他们的不是。大家看阿摩斯书第3章，从9节开始啊，9节就要在亚实图中，亚实图我们知道是非利士外邦人啊，在非利士那里，在亚实图的宫殿中和埃及地的宫殿里传扬，那就是说领外邦人来传，请外邦人呢啊，在他们中间来传扬，说什么呢？你们大家来，都聚集在撒玛利亚的山上，就看见城中有何等大的扰乱与欺压的事。平常我们请外邦人来或者请客人来，一定是看你里面怎么美怎么好，是不是？你的家庭搞得怎么美？现在请人来做什么？这是被迫的，神说的啊，把外邦人，把什么呀？亚实图宫殿啊，要在哪里？要在埃及的宫殿来宣扬， 而且让大家聚集你们来看看什么，看撒玛利亚山上里面充满了罪恶，这不就是这个让外邦人来见证你们的不是。看见什么呢？看见城中有何等大的扰乱欺压的事，那些以强暴抢夺财物继续在自己家中的人不知道行正事，这是耶和华说的，充满罪恶。撒玛利亚里面没好东西，就好比是你们大家来看看我们教会里面有恶，你说多难看，我们愿意人家看见我们里面充满了欺压，充满了扰乱。什么扰乱呢？拜偶像，行邪淫，男男女女污秽肮脏，贪财，又是金牛族，又是什么呀，兑换银钱的作祟，又是卖鸽子的，又是这个什么呀，牛羊，成了个贼窝。你说让人怎么看？来看一看，那大家来看一看，这是耶和华说的，这同时是指责他们的罪恶，两边相对。我们看一下这个扰乱欺压犯罪，那么就是偏向别神行恶一样的，那个是指着他们进了迦南以后，神就告诉摩西了，他们将要败坏，又偏向别神又作恶，这边是扰乱欺压犯罪，使人力竭害人强暴欺压人，都大在得罪神。那面神说神发怒掩面不顾，听神的话你犯罪，神说我掩面不顾，对着这个呢外邦都传扬丑事，这个更丑了，外邦人都传扬你什么好事啊？好事啊，倒不传出去，丑事倒传千里，传扬大家都知道，看一看多么羞愧。那面是为什么偏斜？因为背弃神约，藐视神。那边这边第一，大家看这边第九节，这不是这边的第十节，那边就十九二十两节，你对对看，那边说什么？为什么这么样的偏心向别人呢？因为神说他们背弃了我的约，藐视我，藐视神，对着这边就所以才听什么强暴、抢夺、轻慢神，那边是藐视神，这边是轻慢神，轻慢神才犯罪呢，又强暴又抢夺。那些以强暴抢夺财物积蓄在自己家里，所以千万我们的家里千万不要抢来的、夺来的、贪心来的、损人利己来的、贪污来的，不正当的。什么叫做抢夺？不正当的手段得来的，这是抢夺的，不该你得的你去得，你抢夺的，你赚大钱凭着你两片嘴，你怎么讲怎么样的诡诈抢来的，就是不正当的手段得来的，积蓄在自己的家里，不自行正直的事，就是说充满诡诈。诡诈的反面就是正直，应该行正直，他不这么行正直的事，这是耶和华说的。所以两边相对，那边是恩中堕落，这边就是行事诡诈，都不懂得什么是正直。这什么意思？就彼此说谎，你骗我，我骗你，不然怎么赚钱呢？我北京有个亲戚，我欠他信耶稣，大姐，你等我将来退休了再信耶稣，我这会儿啊不得不撒谎，你看见没有？他做小生意，他非撒谎他才挣钱，这样的诡诈，你挣钱你心里平安呢？他我现在不能信耶稣，他知道信耶稣不能撒谎，信耶稣就不能诡诈，就得行正直的事，所以这样你不能得到救恩呐。所以两边相对啊，我们看一下这个第十节。那边是十九二十节，行事诡诈，那边就是恩中堕落，那边是作歌见证他们的不是，这边是先知指责他们的罪恶。所以先知说这是耶和华说的，这不是我说的，神亲自指责他们的罪。第一，我们再看十一十二两节，十一十二对的那边当然是从二十一节是不是到二十四节，因为两节对一节嘛，我们看这两节。所以主耶和华如此说，说什么？下面就宣告神的审判，敌人必来围攻这地。你不是不听神的话吗？你不是又抢夺又欺压吗？你不是贪婪吗？诡诈吗？把人家的东西积蓄在你自己的家里面，所以我们的家一定要圣洁，一定不能有不义之财。我们的心也要圣洁，不能够什么东西都积蓄在自己里面。所以神说我差遣敌人来围攻这地，使你的势力衰微，强援你的家宅。这不是一报还一报吗？你不是把抢来的继续在你家里面，上帝说我差遣敌人来把你的家里给抢了，所以有些人被抢了，你别怪上帝，因为你的东西也不正，所以上帝也可以让你的东西也被抢走。 啊，这个是十一节，还有十二节。耶和华如此说：牧人怎样从狮子口抢回两条羊腿或半个耳朵，住撒玛利亚的以色列人躺卧在床脚上或铺绣花毯的榻上，他们得救也不过如此。这句话什么意思？太惨了，他们简直没法得救，被抢出来剩了半个耳朵两条腿，连活命都活不了了。你一个羊如果就有半个耳朵，就剩两条腿，怎么活呀？站也站不住，就这么凄惨。这两篇相对，我们看一下，十一节对二十一、二十二两节，一面是先知指明他们的结局，一面是那面是摩西查明他们的意念。摩西说：“你们没有去之前，神都知道你们的意念，查明他们的意念。这边是指明他们的结局，那边是灾祸必临，这边是敌人必来，两边都一样啊。你不听神的话，结局都一样。那么摩西说，灾祸必定临到，你们这是个偏见，得罪神。这边呢，敌人必来，那边是见证罪恶，做一个歌来见证你的罪恶。这边是家宅被抢，有罪啊，你的家宅被抢。”你家在被抢的时候，你别怪上帝，你里面一定有不义之财，所以要抢走。十二节，我们看为什么这边生了半个耳朵两条腿。我们知道半个耳朵两条腿怎么解释啊？对手的话根本听不进去。半个耳朵还英文什么意思？就是一个耳朵，一片耳朵的一部分的意思，就是连一个耳朵都不到。你这个动物也都是两个耳朵，人也是两个耳朵，你连一个耳朵都没到，你根本都听不进主的话。我们常常听魔鬼的声音，听世界的声音，哪里生意好啊？哪里怎么能赚钱？哪里能够得利？说你这个耳朵听听世界的声音，听魔鬼的声音，听老旧人的声音，那你当然主的话听不进去。所以是半个耳朵，半个耳朵，两条腿站不住啊，两条腿。什么原因？对着那边就不留心听行主道，就是因为没有留心听主的话。所以才这样光景。那边特别讲的律法书，律法书也可以说就是没有律法书，没有律法书，所以就变成半个耳朵。我们里面如果有律法书，你这两个耳朵是完全的，留心听，侧耳听。现在耳朵都没了，耳朵就剩下半拉了，你说怎么听？你当然听不进去，也没有法听了，是不是？所以两边相对啊。好，我们看一下啊。这边是被狮子吞吃，怎么从狮子口里出来的吗？谁是狮子啊？彼得前书第五章八节九节告诉我们，魔鬼如同吼叫的狮子，遍地游行，寻找可吞吃的人。彼前五章八节九节，所以为什么被狮子吞吃？对着那边没有律法书，没有，那边是摩西传授律法书，交给祭司利未人，你根本不看重律法书。没有律法书，所以一定被狮子吞吃。是为什么教会现在牧师一再强调好好的查经，看重主的话语，不然的话你就要被狮子吞吃。两边相对，那面是约书亚刚强领民得地，彼得前书五章五章八九两节，是吧？两边相对。还有一个意思就是那面讲的约书亚神勉励他，你约书亚你不要去他，你要刚强带领百姓得地，刚强领民得地。对着这边我们也有一个任务，有一个任务是什么？一个任务就是勇敢抢回被掳。刚才的圣经是彼得前书啊五章八节九节，所以我们要谨守谨记，不然魔鬼要把我们吞吃。那么现在呢，你看这里被掳了，成了半个耳朵两条腿，我们也要把它抢出来。所以我今天呢觉得这个抢回两个字很要紧，我们要像阿姆斯一样，我们要体会神的心。那边就是对面的心，你要做约书亚。约书亚的工作是什么呀？刚枪壮胆带领百姓进去去得地。这边我们要做先知，要勇敢的抢回被掳，他哪怕剩了半个耳朵两条腿，你也要把他从罪恶里面，从世俗里面把他抢出来呀。不抢出来他不是死亡了吗？抢出来还有救。所以我们要体会神的心，把它抢出来。就是约书亚要刚强壮胆，这边就是阿摩斯要把他们抢出来。还有 为什么成了丈的耳朵两条腿呢？你看下面的话就知道了，因为他们住在撒玛利亚，太安逸了。他卧在床脚上铺着绣花毯的榻上，一天就睡觉，安逸享受，不肯殷勤，不肯早起，不体会神的性，懒惰，不追求，安逸享受，啊，所以呢，他们的得救不过如此，就这么凄惨。所以两边相对，就是不当安逸躺卧，那边是允许神必同在，神说我允许跟你同去，你这里睡大觉，你怎么得地？所以我们不能安逸，你安逸了不能得地，神没有让我们一天老躺卧，是吧？我们要怎么样？我们要体会神的心，啊，要殷勤，那么你才能够得地。啊，不能安逸一直那么躺在那里，那当然就不能得地。以后啊，在这个第六章还要讲到他们，他们安逸的不得了啊，在哪里啊？躺卧在象牙床上，第六章的第四节，你就知道他们多么安逸了。所以这些人最后都被掳，越会享受的人，将来越要遭灾难。你警醒点吧，大家都要警醒点，要有受苦的心智。六章四节说，你们躺卧在象牙床上，书生在榻上，吃群众的羊羔，棚里的牛犊，又弹琴又歌唱，消闲的不得了啊，却不为月色的苦难担忧啊。所以我们引用那句话，所以两边相对，不要安逸躺卧，那边就是我们要抓允许去得地，两边相对。那边是摩西写完了律法书，摩西坐中间呢，把律法书一条条一段一段都把它写得清清楚楚。所以摩西律法书我们知道包括创世纪一直到生命纪五卷书都包括在内，就叫做摩西律法书，完全写完。这边就忠心传神言，这个就是对阿摩斯，你看多忠心呢，把神的话都传出来，都传出来。还有我们怎么样救回被掳的，我们要救回来，我们要抢回来。那今天我们有一个任务，不但我们自己好好读经，我们的灵性建立起来啊，不要再贪世界，贪爱世界，我们还要救回被掳。怎么救回被掳？就是那个靠律法书，你只有走得到出嘛，你不靠律法书，你绝对救不回别人来，恐怕自己也被拉下去了。这就是十一十二节，我们再看十三十四，大家看十三节啊。主耶和华万军之神说，当听这话，警戒雅各家。所以阿摩斯就警戒雅各家，我们今天也要警戒别人，我们自己要听，还要警戒别人，还要警戒别人。两边相对，那边就交代律法书，那边就摩西交代律法书，这边就当听警戒的话，警戒人。什么人警戒人？那边你要抬约柜，那么是摩西交代给那些个抬约柜的祭司立位人。抬约柜的意思就高举主的话，因为约柜里面有两块法板，高举基督，高举主道，这是抬约柜。对待这边就是警戒人，警戒雅各家，警戒神的百姓。如果我们自己约柜都抬不起来，身体里面没有两块法板，身体里面没有主的道，你确实没法警戒别人，你跟人家差不多，跟人家画等号，人家爱世界你也爱世界，人家追求世界虚荣时髦漂亮，你也追求这些，你当然也不能警戒别人，你怎么警戒？是不是？所以我们要警戒别人，我们自己先要受警戒。抬约柜，高举主的话。十四点，我讨以色列罪的日子，也要讨伯特利祭坛的罪。伯特利祭坛罪就代表什么？拜金牛犊，他们在这个祭坛上来向金牛犊来烧香，拜金牛犊的罪。伯特利的罪就是金牛犊罪，坛脚必被砍下来。你这个坛脚代表什么？伯特利祭坛的脚是代表金牛犊的权势，它有一种权势，脚是代表能力，它一股力量，这个力量就是迷惑你，那你爱世界，大家都为了赚钱，大家就发财，大家追求舒服，享受虚荣，享受个人的美满，而不顾大使命，只顾个人家庭，只顾个人自己，这就是金牛犊的势力。所以神说这个坛脚必被砍下来，坠落于地，不能让它再存在。所以两边相对，那边是摩西呼天唤地警告摩西啊，这是我呼天唤地的警告。对着这个呢，就是砍下敌神的权势，这个敌神的权势就是金牛犊的权势。金牛犊很简单的解释，就是这个花花绿绿的世界， 拜金子，拜金子，拜偶像，把牛都当偶像，叫靠人工，金额都是铸造的，这个雕刻的，人工人手，人的办法，人的聪明，人的想象，人的一些个这个世俗的一套，都把它搬到教会里面来。所以先说我要把它彻底的砍下来，那么坠落一地。所以两边相对，一面是悖逆王梗，这边就是神必讨罪，神说我要讨以色列家罪的罪的日子，神必讨罪。为什么讨罪？那边说你们是悖逆又王梗啊，印着景象的悖逆印象，可以说悖逆印象印着景象，这边就是神必讨罪，神必讨罪。这边是神说我什么都给你砍下来，把你砍掉和砍下来，表示说不再有保障。因为他们的保障是什么？就是金牛犊的波特利的坛，他们要拜金牛犊，要拜到底，你拜去吧，你不再有保障。罪在那边就是因为不看重律法书，不看重什么律法，所以你就不会有保障。再看最后一节，最后一节罪29-30了，神说我要拆毁过中和过下的房屋。你看讲究不讲究啊？过中有东宫，夏天有夏宫啊，夏天到哪个别墅去，夏天到北方去，冬天呢到南方来，你的挺美，不知道有多少所房子了。神说我要拆毁，这就指着王家贵族啊。神说我要拆毁你过中过下的房屋，象牙的房屋太讲究了，考究的不得了，象牙的房屋也被毁灭，高大的房屋都归无有，高大的建筑啊，是最美的最好的，都是享受了一个人，这是耶和华说的。所以两杯相对，神必毁灭，神必毁灭你。对的，那边就因为偏离神的道，你偏离主的道，神必毁灭。这边是专为己放纵享乐，什么原因呢？我们要找到为什么神要毁灭。神是不轻易毁灭的，神也不轻易发怒。神这样毁灭发怒，就因为专为自己放纵享乐。冬天呐、啊，夏天呐、啊，这个宫殿呐、啊，那个别墅啊，造这个造那，所以我们为自己应该少一点，为主要多一点。为什么今天主的路是舍己的路呢？要撇下一切跟主为主。你专为己，你放纵享乐，对着那边就行神眼看了恶的事。那边呢，摩西提出你们这些人偏离主道，就行神眼中看恶的事。所以什么叫做神眼中看恶的事？这边告诉你，为自己，你为自己就行神眼中看恶，就东宫一下宫。人家穷人呐、啊，人家是什么呀？一个房屋也没有，空着的，是吧？住在桥下，我们一个房再一个房，因为你行神眼中看恶的事。那边说日后必有祸患，摩西不客气，说你们这样下去的话，你们这样的偏心的话，日后你必有祸患。对着这边一切归于无有，这边有一切，一切都归于无有。你都想也想不到，你两个大楼都倒下来了。想一想到那些个总裁，那些个最有钱的人，一切都归于无有，那只有哭了。所以两杯相对，那面是做警戒的歌，这边是传警戒的话，都是要受警戒，都要受警戒啊！现在主必快来，这末世的光景呢，人们都是专顾自己，贪爱钱财，肉体享受，只顾自己。我们要受警戒，我们要受警戒。那面是摩西把这个神叫他说的话，像他写的歌都说给全会众听，都说给全会众听。对着这边就是阿摩斯吧，阿摩斯忠心的传于子民，两边都是忠心的仆人。所以今天我们要做一个与神同心同行的人，明白他的旨意，照着他的话去做，难不难？也不难，就是他怎么说我怎么做，这就是与神同行。与神同行，大卫就是合神心意的人，也就是与神同心同行。为什么我们要效法大卫？因为旧约新约都见证，神说我寻得了耶西的儿子大卫，他是合我心意的人。什么叫合神心意？就是处处与神同心，与神同行，与他同行。他难过的时候我也要难过，他忧虑的时候我也要忧，忧主所忧，主在克西玛尼忧愁几乎致死。我们呢不能够睡大觉，像这个门徒一样，那结果只能用刀砍人耳朵了，什么也做不到。耶稣一被捕，马上就个个都逃难，都逃走了，一个都不跟着走。 所以说我们今天就求主让我们天天靠主恩典，与他同心，与他同行，让主一切的应许都能够实现在我们的身上。他应许让我们去得地，就让我们得到在基督耶稣里丰盛的生命，更丰盛的生命。一切的应许都给我们，将来在大复兴有份，我们能够多多得地。那我们必须遵守主的命令，这本律法书让我们大家要牢牢的啊，要什么呀？要把它放在心上啊，要学习敬畏神。好，今天大小轮的中心是与神同行，受教得地。与神同行，当然你要先与神同心了。与神同行，受教得地，警醒行善。这就是大轮和小轮连起来，怎么有这么一个中心？什么人与神同心同行？是摩西，是约书亚，是阿摩斯，也是老约翰。他在灵里有异象，他能看见，是吧？与神同行，受教得地，就是受警戒的意思，要受警戒，你才能够得地，才能够蒙保守。最后还要警醒的行善，喜乐的行善，还要警醒，因为你要防备魔鬼一天还要出来。我们这一阵子看见好一点好一点，魔鬼还要引诱你，你一软弱了，魔鬼又来了，所以我们要时刻警醒的行善。好，今天我们就到此。